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3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反思被迫害的教训，在救度众生中弥补损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但是属于悟性很差不精进的那种弟子，在23年的修炼中摔了不少跟头，但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不断地安排同修鼓励我，又给我安排了一次次弥补的机会。下面我想交流一下我在经历几年黑窝的迫害后，出狱后坚持背法救人弥补损失的一些体会。一、反思被迫害的教训。我和当地的同修 BC 在一次过年前的聚会中被抓捕，我们被当成组织者非法判刑。黑窝里体会到了那种想要做好又力不从心的状态。这次惨痛的教训找到自己好多的问题，长期把协调当成一个专门的项目，大包大揽。明慧编辑部出来演讲乱法的文章后，我们还不醒悟，还在热衷于交流，很执着自己的认识，真的是自心生魔还不自知，导致当地同修尤其是老年同修严重依赖我们协调人，把自己认为该做的项目，比如营救同修，过多的强调，分散了当地大量的精力。自己长期在同修圈子里张罗，没有踏踏实实做三件事，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我长期忽视了静心学法。我如愿地有了一个小型的三人学法点，我们系统地学了一遍师父讲法，收获很大。我和同修约好一起背法，我开始一两个小时只能背一小段，但是背下来一段也比我看一讲的印象深刻。我就一天背一段两段的，反正背两三个小时半天不规定数量，第二天接着下一段背，不考虑已经背过的，我想只要让我学进去法就行。我坚持了八个多月，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背完一遍大法书，最深的感觉是发现自己简直没有修心，特别是没有注意修忍。我不注意修忍，也就是没有实修心性，特别在对待家人时长期没有注意修心。那天背到能量场那段时，深刻体会到正常状态是我们真善的强大能量，可以融化一切不正的东西。二、申请恢复工作和工龄中讲真相。我被单位开除，20多年的工龄被清零，我不能让单位的有缘人造业迫害大法弟子，知道自己该去要求单位恢复工作，去人社部门要工龄，借此机会救度有缘人。可是求安逸的心却让我一天拖一天走不出这一步，我每天都在重复后悔，请师父帮帮我突破。一位三件事做得很好的同修向我交流他多年一直每天坚持背五到六页转法轮的体会，再次鼓励我坚持背法。我意识到是师父借他的口在点悟我，因为我背完一遍转法轮后就没有再继续坚持背法。我也开始一天背五到六页转法轮，随着学法加强，我认识到自己求安逸心的根源，因为我奔波了好几个月，到处碰壁灰心了。我认识到应该有的东西邪恶是迫害不了的，绝不是邪恶说了算，不执着表面的进展。佛法无边，我应该做好在过程中救人。面对面讲范围有限，我就写了一封有针对性的公开信。常人对我们太不了解，我把我的迫害经历及家人承受的迫害和为什么走进修炼大法对我身心的改变写进去，还写了对我们的迫害反而让我这个对邪党认识不清的人认清了他。在残酷的迫害中我认清了善恶，我们没有一分钱的经费，全部是自己掏钱。还有古罗马迫害基督徒造成4次大瘟疫的教训， 大法弟子就是在危难中救人的。同修帮我精心的修改后投稿到明慧网，很快明慧网登出来了。我发现同样的文章，明慧网登出来后就有了一种特别的祥和慈悲的能量。我把我的信给单位的主要科室每个领导都给了一份。以前我刚回来时，好些同事都不愿听我讲法轮功的事，他们觉得太不值了，也害怕。针对这种情况，我这次的信是用了不同格式，遇到领导我就给他们申请恢复工作的申请书，同事就给他们恢复公职的公开信。文章的开头几段不一样，后面内容都一样。我说请你们关注一下我的情况，这是我这些年的经历，我希望通过这封信和你们有一个沟通，希望你们能在我的退休问题上给我一个赞成票。他们大多数都很乐意地接受了，还说我们会支持你的。单位办公室把我的申请作为文件让领导传阅，全体领导都看了，他们说他们也觉得我为单位工作20多年，现在养老问题不解决不合理，但是没有办法，只要能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文件都行。我看到他们还是动了善心。一位我一直劝不了三退的领导看了我的公开信后对我说，我仔细地看了两遍，你太不容易了。我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能平安度过劫难。他用化名三退了。2019年当地发生大绑架，有两位被绑架后在外面取保候审的同修，一直在利用法律文书自我辩护的形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寄快递或挂号信实名讲真相。他们现在已经寄了几百上千的信，一开始相关部门对他们还是进行了威胁，但是同修的心很纯正，就是为了救他们，干扰也就烟消云散。他们也就这样继续寄。我们交流了一下，他们受到的迫害和我的经济迫害都是可以利用来讲真相的机会。当地政府机关和公检法的人长期都不断收到同修寄的通版资料，但是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不明白，三退的不多，可能有一个原因，他们对这些资料不珍惜，没有完全当回事，有些怎么看还是不相信，因为现在网络媒体造假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就不一样，他们会增加可信度。同修鼓励我说，我们当地上班族修炼的不多，大多是老太太，我这样的作为一名工程师还算年轻人，这样一个好好的家庭环境的人能承受那么多的苦难还坚持修炼，真的会让常人触动和有所思考。而且我的劝善性内容很全面，和他们写的信风格不同，还是值得去做的。同修还说，当他想到给我提这个建议时很担心我的安全，结果他求师父时看见师父笑眯眯的，他感到师父的加持和鼓励，因此才敢给我说出来。我想每个同修都在根据自己的环境和条件救人，我心里一直都有要救公检法和单位里的众生的想法，于是我开始给政法委、维稳办、人大、信访、纪委、监察委、妇联、人社局、政协、劳动部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经办人员寄诉求书。为了稳当，我选择了挂号信的形式，我不图他们能为我做什么，我知道在人的表面他们可能一时也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来，我只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们一点真实可信的信息，唤醒他们的良知，清除对我们的误解。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我单位的上级部门的回应，说我上访的工龄问题他们目前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省人社厅已经给我回复了。我最近没有向周局上访呀。我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我给哪位领导寄了退休诉求书，他给我传达到周局，让他们处理我的问题。不管怎样，有一个回应，有人过问我的问题，说明我的信是起了作用的，看见的人都在摆放位置。出狱后我有一个愿望， 希望能有一个半天的工作机会，经济上能过去就行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三件事。这个念头符合了法，我顺利地加入了评标专家库。我发正念中一直在解体邪恶对我的经济迫害，每次寄了信或者为工龄社保的事做了什么，来找我做工程评审的项目就会连续不断地维持一段时间。每次的工程评审项目是系统自动随机抽专家，我被抽中的次数明显高于其他专家。他们奇怪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运气，都在传说系统出问题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帮我，帮我摆脱经济困境的同时，又把我之前在工程行道的有缘人通过这个平台接上了缘，而且比我之前接触的范围还宽，真是佛法无边呀。人表面，我奔波两年，恢复工作，申请工龄，什么结果也没有。但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帮我平衡好了，虽然不如单位上班稳定，但是我有师父在管，一切都应该围绕着这所剩不多的时间中救人而安排。三，揭露监狱黑窝的迫害。出狱后，我首先做的是揭露监狱黑窝的迫害。虽然心里的迫害阴影很重，干扰也很大，在迫害环境中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对监狱的一些伪善不清醒，觉得自己相比之下还算被迫害不重的。但是我不断地看到明慧登出的黑窝里的迫害真的太严重了，不能让这些情况继续发生。我应该把这些揭露曝光出来，邪恶是非常怕曝光的。在黑窝里，教育科长几乎每次见我的面都要谈到明慧网。我感到他们对明慧网上的报道，特别是关于监狱的报道非常关注。由于信息封锁，有时我们报道出来的情况有些偏差，监狱就利用这些偏差大肆诋毁明慧网。有些不经常上明慧网的老同修就这样被他们误导，因此我写迫害材料是非常注意这点，反复斟酌那些事实，力求实在准确。我去和 BC 交流揭露黑窝迫害的体会，我们约好每天晚上十点发半小时正念，互相加持，清除黑窝里的邪恶因素。不久 BC 同修也在明慧网上登出了他们的被迫害经历。过年前监狱来回访，之前610又给我的家人打电话威胁我，说我在网上发表什么文章，他们要准备对我怎样怎样。我想到那篇实名的揭露材料，也许是邪恶被触动后的反应，心里有些压力，但我坚定地发正念清除那些邪恶因素。从回访的警察，就是在黑窝主管迫害我的警察那里，我了解到我的那篇揭露材料有同修用我的名义寄给黑窝里的检查室举报狱警恶行，监区警察几乎人手一份，对监狱相关人员触动很大。我这时明白之前610打电话的原因了，我拿出我的申诉书递给这个警察，警察认真地说，我会好好研究的，这是我在黑窝里一直盼望的事。我想在法律角度让他们这些所谓执行刑罚的人明白，对我们的迫害完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过年前我把申诉书用挂号信寄给了迫害我的监区的监区长、副监区长和监视警察，但愿他们能从中明白真相。对社区和片区人员，就给他们看那份要求恢复公职的申请，他们全部乐意地接受了。再后来，这些社区和片区的人从没来骚扰过我。四，和同修一起配合做申诉。我认为对我们的非法判刑，我们是绝不能认可的。要一直不断地申诉下去，这是在维护大法，也是在救度相关人员。在监狱，邪恶拼命阻挡我申诉，我的纸笔都被严密地管控，投诉举报箱都不准我们靠拢， 亲人不准会见，因此只有出狱后才有条件做这个事。我从明慧网上下载了申诉书的模板，同修和我母亲看了都觉得写得太好了。之前母亲从来没有和我意见统一过，她长期在单位办公室做文秘，党文化影响很深，她不习惯看我们那么直接讲真相的语言。这个模板是本着尽量能让常人接受的程度写的，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反感。公益论坛同修帮我修改了具体细节，我对申诉书讲真相的效果充满了信心。我鼓起勇气向中院递交了申诉书，两个月后 BC 同修也递交了申诉书，他们还把国务院公报中新闻出版署的50号令解除对法轮功书籍和影像制品的禁封，和官网上国务院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也作为新证据附上。这过程中我放下了要求同修的心，当自己悟到要尽快递交申诉书时，没有要求 BC 同修一定要和我一起做。修炼的路不同，我只需自己坚定从法中认识到的去做。我们悟到申诉的过程也是我们和本案相关的同修升华心性弥补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是因为集体聚会被绑架，好多同修在面对国安的非法提讯时，由于执着和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情况，被国安诱供取证后迫害我们。我们真心希望同修能在这过程中否定这些口供，但是又不能强为同修，只是顺其自然地遇到相关同修交流一下。E同修听到我们申诉的事，也非常想弥补自己被国安诱供的损失，他的口供被作为迫害我们的证据。我从公益论坛上得到法律专家的指点，建议同修写一个证明材料，要求排除国安的非法证据。从没有动笔写过材料的E花了几天功夫熬夜写出来了证明材料，又和我反复推敲每一句话，尽量让法官能够接受。同修写的都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去病健身做好人的事，同时也在材料中写出了自己受到的洗脑般的迫害，真实感人。我们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法官通过这些身边的真人真事了解真相。一写出的材料拿给陆续来他家的远方来的亲戚看，有些以前听不进他讲真相的亲戚看了他写的材料后接受了真相，还三退了，陆续退了好几个亲戚。我们把 E 的证明材料和 BC 的申诉书一起交给立案庭。后来在听证会前，另一个同修 F 受到 E 的启发，也写了类似的证明材料。我心里为同修的升华高兴。在我们一起商量配合做好申诉的那天，灰蒙蒙的天空出现一条笔直的白云形成的路，横贯整个天空。我们兴奋地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路走正了。接下来我们想到应该和当时办案的警察沟通，救警察，也让他们理解我们的申诉。我们的申诉书递交出去后，明慧报道了，我们想抓紧时间，最好在明慧报道出来前和国安直接办案的警察 K 先沟通。我们三人商量了大致需要讲的内容，约好一人讲，其余两人就发证念，看对方反应，谁说的不足就弥补。我们在一起喝茶，一开始我们就向 K 和同行的一个警察表明，我们不怨你们警察。我们一开始讲到三人在黑窝里受到的残酷迫害，必被难奸、迫害、吃秒饭等酷刑，命悬一线，差点回不来。我被严管两个月，没有任何生活用品，连卫生手纸都没有，还被犯人随意打骂，在监视墙角被罚站了一年多。我的工作没了，工龄没了，生活陷入困境。 C 讲了他修炼后以德报怨，从想杀前夫变成精心照料患癌症的前夫的感人故事。 K 和另一个警察有了内疚的表情。我们在讲50号令和政府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 他们执法没有依据时，他们不承认，我们看出他们是不愿承认，无法面对，于是不再讲这个话题，就把50号令和官媒公布的政府认定的14种邪教拿给他们看。我说，其实你们也是不愿把我们和那些真正犯法的人放在一起的，这不是你工作的成绩，而是污点，但是我们知道你们是被迫的。共产党对我们不讲法律，对你们也不讲法律。中共高层对法轮功从来都是两种声音，但是不管怎样，上头永远都不会认错的，你们随时都可能被作为替罪羊推出来。共产党利用你们斗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弥补损失，希望我们申诉能够成功，对你对我们都是好事。 C 给警察 K 讲了善恶有报， K 开始沉默了。我们拿出我们的申诉书，他们看了一下说，写得真好，我们拿一份回去看。我们给了他们一人一份，看得出他们看到我们不记恨他们很高兴，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和善意。 K 说他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多沟通。临别时 K 说希望你们申诉能成功。当天晚上民会登出了我们申诉的报道，我们从三个角度和行业证实了大法的美好和揭露迫害的邪恶。当地作为当地真相散发，本省也作为一期真相选用。 C 同修做梦看到我们再次受迫害，我们心里翻出怕心来，我们向内找，一是有求结果的心，求什么就招来什么假象，二是我们在里面妥协时触及到的那颗求安逸怕麻烦吃苦的心，不坚信师父的那些因素重新翻出来了，三是有了欢喜心求名的心，这在我这儿是比较顽固的执着，我清除它，不再承认这颗执着心是我的真我。我们互相鼓励放下任何求结果的心，就为了救人。然后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人每天上午9点和晚上10点两次发正念，一次半小时，专门针对申诉这个事，清除一下干扰，还要坚持解体省内两个黑窝里的邪恶因素，相互加持。我和 B 同修和 C 同修交流了我们背法的体会，建议 C 同修也开始背法。有同修配合，把这份真相向政府部门的人邮寄了100多封，我自己向层层人大和人社部门、政府部门申请认定工龄时，也把申诉书附上，告诉他们，我是因为坚持信仰被迫害，遭受冤狱的，我正在申诉。人社部门的一些人告诉我，他们是认真看了我的申诉书的，有的表示同情，我给他真相资料，他不反感，有的三退了，有的还是恐惧，不敢多听我说，有的对我们的坚持不理解，但是他们都表示了对我被剥夺工龄的同情。我想众生百态，不管什么表现，我们就是把机会给他们，即使一时不明白，也给以后他们听真相打下一些基础了。我几次打电话查询我们申诉立案的事，总是告诉我还没有调到档案，二审办案法官不接我的电话，我想他们也许是左右为难，如果真的不立案，早就给我们回应了，也许是我们的讲真相和自身状态没有到位。期间同修们一直坚持给中院法官领导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真相资料，我一直在找是什么导致我在关键时候妥协，我找到许多，从背法开始归正自己，清除自己思想中的变异物质。几天后法院通知我，我们的申诉立案了，接下来要开听证会。我明白，在我这儿，是我找到了自己摔跟头的根。听证会前，我们精心准备听证材料，听证会上我谈的不多，因为之前我的材料已经给法院所有的领导和相关人员都寄了一份，我希望母亲能在这世上摆一个好位置， 母亲也作为亲友辩护人身份参与。母亲表达了一开始迫害之初，就是国安违法逼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法官的态度已经开始缓和。同修 B.C. 的感人故事打动了法官。同修 C 智慧地把法律条文和自己的故事结合起来，讲到的是因为修炼才使自己从一个杀人犯变成一个以德报怨的好人。法官和书记员认真在听，最后同修说道：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平安度过劫难。法官叫书记员记下。律师从法律和证据的角度谈到本案的多处违法问题，我们三人和外面的同修发正念，默默配合，整体感觉效果还行。律师在看我们二审材料时，被我们的善良真诚和血泪经历打动，劝告法官一定要多一些耐心，听听我们的陈述，建议多了解一下我们三人和我母亲的二审辩护词，认为这是处理本案的背景和基础，希望能够引起法庭的重视。我们的申诉从递交到立案听证，经历两年时间，我们不执着结果，因为这个过程是师父给我们开的救度众生、提高自己的过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无所不能，作者吉林省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今年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当地学校改为在家网络授课， A 同修的女儿女婿都要回单位上班，就让 A 去照看在家上网课的孩子。 A 刚去了两天后，就执意要求女儿把他送回家。回家后到我家来跟我说，我没做好，遭邪恶迫害，得蛇盘疮了。我看到在他身上发出的紫黑色的大大小小的水泡，有的比杏核还大，组成了半圈多的蛇盘疮。我想可不能让邪恶迫害同修，马上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随 A 去了他家。 A 同修70多岁且独居，他非常感谢我和组内常来的同修对他在法上的帮助，但却拒绝我在生活上对他的照顾，不让我把他当成病人。他表示，从女儿们强行送他去医院的安排中回来的，就是要抓紧做好三件事，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说到也做到了，怎么难受也不耽误学法和每天的晨练。70多岁的人照常上高楼发真相资料，有机会就给民众讲真相救人。4天后，总来关照他的两个女儿看到他后背的水泡干瘪了，都惊呼大法的神奇，而 A 同修却说，妈好了还去帮你。我心里不是滋味，一想天已很晚了，明天再说吧。第二天学法前，想到我怎么能与法相比呀，还是法的威力大，不说了，快学法吧，并在心里念叨，你快提高，快提高。学法后，他女儿来电话，让他去照顾孩子。 A 同修当即就说，我不能去，你妈好得这么快，你们应该感谢谁心里知道就行了，不要老干扰我。晚上他女儿又来与他叫板，妈，你说你愿意和我们在一起，还是愿意和同修在一起？ A 同修毅然说道，愿意和同修们在一起。当时我就感到，别人的优点不知道的多去了，可不能随便轻易就瞧不起人，遇事不要老纠结，靠大法疏通才无所不能。之后我的右眼发紧， 也没空查看。 A 同修却问我右眼睛为什么发红，我说没事，都是好事。结果红退去后，我右眼睛看物比以前清楚多了。想起我40多年前得过红眼病，这下病根还除去了。第五天晨练时，我的左小腿发胀发麻，过一会儿连着脚一阵热流通下来就好了。过后我洗澡时发现左小腿外侧的一块肉疙瘩不见了。没想到我在法上真诚帮助同修，受益这么多。新年法会征稿通知已下来，我想一定要快写快投。还没动笔，同修毕求我给多打印100本真相小册子，我满口答应，马上给毕做好。刚要提笔写稿，同修 C 来了，求我给编辑修改真相信。谁知我俩的中文软件不相容，他给我的稿件在我的电脑上打不开，我只好去他家用他的电脑修改。之后我做了3天的资料，又忙于背法，又参加一周的2次小组学法，心想赶快坐下来写投稿吧。没想到同修 C 又来了，让我给他看看他写的今年的法会投稿。看到只有小学文化的 C 同修能积极参加法会投稿，我即使自己没空投稿也要帮他完成。可他给我的稿件不完整，在我的电脑里也打不开，我就冒雨去他家帮他完成了投稿。这过程中我学会了能为别人着想，做到了先他后我，也自然去掉了埋怨的情绪，增加了平和的心理。没想到我右小腿外侧的肉疙瘩突然发红肿起来，还特痒，脑破后出了水。记得开天目的同修说过，给师父上过香的香灰特有神威，晚上我就抹了一点，立刻就不疼不痒，早上一看全好了，肉疙瘩也没了。我再次感到在法上帮助同修不但不会影响自己什么，相反受益更多，都是师父的给予，都是法的威力，我们只有共同把3件事做好的份儿。20多年的正法修炼，是我认识到了同修们在法上的真诚相助，不仅帮助了我们修真，增强了我们修善，更扩展了我们修人，从中也增强了我们的整体意识，有利于我们整体提高。因是确确实实的法上的正念正行，所以必然体现出大法的无所不能。联想到我们在住持正法中做的3件事，那也是因为听了师父的话，在法上的正念正行，才会有回天的神奇。这告诉我们，只有我们在法上正念正行，才能展现大法的无所不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在家庭矛盾中修去执着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日。半年来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还算跟得上，就是在家庭矛盾中做不到位，觉得自己没做错啥事，就是经常出现矛盾。静下心向内找，发现自己经常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对与错，所以在修炼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下面就把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中心性转变过程说一下。一天，我去给孙子查看上学走的路线，骑电三轮怎么绕过红绿灯。回来，儿媳正在电话上说我的坏话，她知道我回来了，还说，你看我家老太太，多会算计，我刚把手里的活干完，她就回来了。还继续说我的坏话，
声音更大了，生怕我听不见，说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心想，我是修炼人，得忍，不跟他一般见识。可他越说越不着边，心就不稳了，就强忍下了。干着活儿，老是回想他说的这些不着边的话。由于心性不到位，狡猾的心理使我想起，这样说话对他也不好啊，就想我得说他几句，不然他得造多大业呀。这一说不要紧，他觉得脸上挂不住了，又无话可说，就给我儿子发微信，让他回来离婚。我儿子打电话问我怎么回事，就把事情的经过说给了儿子。这可麻烦了，儿子说，离就离，正合我意。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才顺藤摸瓜地向内找一找，发现狡猾的狡辩心、争斗心、看不起儿媳妇的心、怨恨心、嫌儿媳不会过日子、执着钱财的心，这些心都暴露无遗，使我震惊了。修得太差了，我要做到师父在《红银道中》说的，听而不闻，难乱其心。怎么会有这事呢？都是自己没修好，把事情闹大了。第二天早起，我就去儿媳屋问，有用翻的书包吗？指的是儿媳打工的活。她说，有也不用你。其实我看见儿媳那有用翻的包，心想，反正我问过你了，不让翻就算了，回我屋学法去。没等我拿出书来，就觉得这不又是搪塞的心吗？你要吗？不要就回去。为啥不回去？怕丢面子。这不是争名的心吗？还想争个对错吗？要想实修，就给我回去。在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身体就觉得有些轻松感。我坐那儿就翻书包，他说啥，我都不动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为了我的提高，他替我承受了那么多，我还不该感谢感谢人家吗？太谢谢他了，觉得他太可怜了。儿媳说，我做完这两份活就搬出去，等你儿子回来就去离婚。我说，咱家这么多房，你为啥非要搬出去？你要非离婚不可，你等离婚后再搬不行吗？要非那样做，那我就先搬出去。他说，房子是你的，就得我搬走。我说，昨天都是我不好，没考虑周全，让你难受了。咱们也不用说谁对谁错了，就当你没说，我就当我没听见。这时，一股清流通透我的全身，我就像他的亲妈一样开导着他。因为我家孙子是他带来的，17岁了，正在上高一，每年费用3-4万元，我就像聊家常似的细说着，上完大学还得7-8年，在他30岁之内还需买楼买车结婚，这10年内没有10-10来万的能行吗？你一个人一年能挣10000多块钱，这些费用怎么解决？这是说孩子跟着你的话，你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吗？假如孩子不跟你走，你受得了吗？再说我们这边，如果你们娘俩走了，我们什么都不用置备了，以后谁继承房产，谁养我儿子老？你说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帮着你们过日子，还不是为了孙子吗？咱们还是团圆的好，尽量不走这条路，一定要珍惜咱们这份缘。常言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昨天都怨我，都怪我没守住心性，他也高兴了，一场风波过去了。我感受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过感觉到我修得太差了，悟性太低了，修炼了23年的老弟子，遇到矛盾没悟到是师父让我提高呢，走了这么大的弯路。师父， 我一定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修去这些执着心，跟上正法进程，同化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遇事修自己，孩子主动在法中归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日。前几日孩子有点烦心，想静一静，可是又没有外在的办法能办到。就这样，我和孩子在法上交流一下，期间我注意修自己，没有强制孩子这样那样的，只是默默地找自己有哪些不在法上的表现。可能是这个向内找的念头符合了法，在孩子身上体现出来的是，孩子主动说要学法。我知道是自己空间场上的拜物清除了，孩子又恢复了先天纯真的一面。孩子学了一会儿法，感觉心舒畅多了，和我讲觉得干扰烦心的是外来的因素，感觉就是很烦心。这时如果谁触碰我时，就容易被负面的因素带动。我也在往出排，感觉好像效果不大。可是一学法就不一样了，师父的法能让那种不好的物质解体。晚上孩子还练了静功。通过这一天孩子的变化，我有些体悟。一，大法弟子家的孩子真的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修好自己，那么也会影响孩子的修炼提高。二，在人中修炼，去掉情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对孩子的情。这里包含着孩子在修炼中状态的变化，有时在人念与神念中摆放不好位置。幸运的是，我们一家同修师父的法，一切都能在法中找到答案。三，孩子的家长就像是大地的土壤，孩子就像是那小苗，土壤的好坏决定着小苗的优劣。作为家长，一定重视自己的修为，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带好为法来的小弟子。四，为什么不好的负面因素干扰孩子呢？对照师父的法，觉得可能是家长对孩子太看重了，也就是执着孩子的心，有时和孩子说一些常人的话，好背后议论他人的好和坏，喜欢一劳永逸，不愿突破自己固有的框框。五，遇到不符合自己意愿时，就好生怨恨，有这个怨恨心就容易被邪灵操纵，从而魔性占上风，事情过后又后悔，如此反反复复。我们一家在师父的保护下找到自己的不足，并在大法中归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